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话题讨论，咱聊，我是 Elina。 当应届毕业生呢，对薪水的期望和要求过高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未能准确的评估自己在当前的这个就业市场上的一些实际价值啊和经验水平的。这种过高的期望呢，往往都会导致雇主啊或公司难以满足他们的薪资要求，进而引发了大量职位空缺的问题。因此，这个小时我们由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现象。早安，博斯。
早安 ，TFM 的主持人 Elina， 还有贾克伯，还有TFM 的听众们，早上好。
博士，我想要请问你哦，你认为这个是个普遍的现象吗？
哦，其实呢，我们说的薪水，一些大学生、大专生出来之后，他们会期望薪水的问题，其实对于薪水期望是否过高呢，这个问题会见仁见智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回2015年的大专生的薪金，大约都是1500零件。可是我们发现到八年过去了，薪金并没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在去年数据显示，包括那些升学毕业生的过后的就业追踪报告，我们发现到其实大马的教育文凭 SPM STPM 包括 Diploma 还有学士学位的大学生的薪金呢，也只是介于1000到2000之间哦。因此呢，我也看到大马雇主联合会主席赛武先也说了，有学士学位的职场的新鲜人平均起薪为2700零件。我是蛮诧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数据显示是说，平均大学生出来可能工钱也大概跟 STPM 的一样，到1000到2000而已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他的所谓的平均起薪2000零件是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也了解说，大学生起薪最高的城市主要来自吉隆坡、八达岭寨也还有苏邦寨呀、还有新山，相对的因为这些城市的生活费也高一下的。所以呢，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回来，在少业好，在马来西亚情况，一些城市哦，往往雇主都会以1500零件作为一个开始以考量最低薪金制吧。所以因此对于应届的大学生而言呢，修读大学的最后换回最低薪金制，最后学生如果预期过高的薪金，其实都会失望而返的。因此呢，如今如果普遍薪金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认为说大学生要求起薪太高，这样的社会其实对我们国家未来下一代精英太过苛刻了。其实呢，每个人出大陆职场或多或少都会对薪金有所期望。
其实呢，
今日的社会高通货膨胀率我们的币值马币也不争气最低薪金制也无法真正获得一个舒适的生活。因此呢，我们发现到中学毕业后还有继续4-5年的苦读大学学士出来，消耗了许多的时光与金钱。可是如果大学生被告知薪金你不超过2000零件，这或多或少对于一些年轻的一些大学生而言他们会觉得很困扰也很感到很苦恼其实我们也发现到，扣除了没有社会经验或是个人的问题，如今大学生面对低薪金的问题，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呢，大学生在未来的日子是否还有父母与孩子的首选一个重要的选项现在已经成了疑问了。因为你拿了大学文凭，可是你薪金却没有大学文凭那个水准一样高或者更低跟 STPM SPM 的一些同等学位的学生而比，同等地位，这叫人情何以堪我们说
是，确实可能很多人就开始说我为什么还要去读大学，我出来的这个薪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都是以这个最低薪金制的，所以可能心理上呢都会有一些不平衡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博士，我想要请问在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这个教育和培训当中，是否存在一个对薪资这个过高的宣传或者是误导呢？所以才会导致到他们形成这个不切实际的期望为什么？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今日才会发生了，其实在过去以来我们都有一个刻板的印象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祖辈与父母经常会把一句话挂在口中，就是没有读书以后你要去倒垃圾。这里没有歧视没有冒犯的意思因为现在即使是公共卫生处理者，他薪金都很高了。当然父母们祖辈们也会很经常比较那个孩子很会读书现在进入一些大公司工作什么这样的一些情况，这种僵硬的思维就硬生生的套在孩子的身上因此呢，孩子们都会无形中认为说读了大学就是高薪金的回酬。同样的学府也是如此他们学府会强调科系的重要性什么科系有前途以等等这也是会影响了学生的一些想法不过确实是今日的社会选科，大学选科非常重要也会影响到往后出到社会的一个薪金还有就业的保障。所以同样的给出了他这样的一种情况，学校也同样给个讯息，就是大学过后就是一个就业的保障。在这样的长期灌输下 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啊，出到社会，因为被告知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哦，他们拿了最低薪金制哦，3年过去，可能真薪的幅度没有超过15%哦，所以他们会感到哎很气馁。可是通货膨胀率一直在起升，一直在
对。
增加，所以生活的负担也越来越高。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会有一种思考的一个模式哦，为什么我还要继续深造读大学，然后去经历这一长远的一种薪金升职的一种情况？所以最后有些人会选择跳槽的方式，而来取得高薪金的回酬。当然我们也发现到现在共享经济的发展，包括 The Grab 啊、Grab Car 这些东西，包括一些很多年轻人甚至说，哎，我倒不如直接创业。好的模式啊，我就不再选择继续大学深造了。我认为那个问题我们要被提出来了。
嗯，确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也值得被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的。因为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呦，薪资现在就达不到了这个我们的需求了嘛，那我们还需要去读大学吗？真的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吗？我还不如自己创业等等的。还有，我觉得博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父母在这个方面真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哎，就是如果你就是要引导你的孩子啊，有这种正确然后合理的薪资期望呢，其实才不会影响他们可能在未来啊，会觉得不了解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实际价值和这个经验水平呢，就要求说这个薪水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达到一种不切实际的现象。
TFM 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RCU 话题讨论，早安，你好，我是 Elina。这个小时我们有时事评论员沈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应届毕业生呢，有时候他对期望啊，对薪水的期望这个和要求过高的时候呢，甚至是没有办法了解就是当前的一些就业市场上的一些实际价值啊和经验水平呢，就可能引发了一些大量的职位空缺的问题的。那我想要请问博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薪资期望呢？
其实我们认为说，国家要有一个薪金的所谓的一个制度。当然，我们要帮忙学生导正思维啊，就是大学教育是让我们掌握更高阶的知识与技能，让我们能迅速的融进这个社会，而不是薪金保障、就业无忧。同样的，走进社会，我们必须务实的要求合理的一个薪金因为我们初到社会，课堂上的知识需要加以实践需要与公司的作业系统啊，整个运作磨合。因此不是说，大专生，我的身份高贵，我们就能够要求高薪，
是。
还需要考虑当下职场的需要，也需要经验的积累与实践，以弥补这些的不足了。
嗯，其实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能力方面啦。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的。无论是正在工作的你也好啊，还是刚刚进入职场上的一个小白呢，其实在能力上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程度，才可能要求一些比较合理的薪资。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博士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每次讲说一些公司的高管职场达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公司不会因为少了谁而停止转动啊，这对于工作者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里呢，我还是必须强调，企业必须认真看待我们的新生代的培养，看重人才的培育。薪金是留住人才的最佳方法，而不是让他们没有获得公平合理的对待，最后选择离职。公司又开始去耗时耗力了去栽培新的人来做一个解体的动作。其实人力资源部长西华古马在日前都已经强调了，1500零计最低薪金只是一个最低的薪金门槛，不意味着雇主必须从最低薪金的那个门槛放行给大学生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来的同样的，我还是认为说，政府必须监督国家最低薪金制了，击退通货膨胀率因为人民的薪金永远赶不上百物上涨，人民辛苦，经济差距也见悬殊。2022年我们发现到最低薪资制，如果我们以邻近的国家对比的话，大马只有1500零计，台湾3740零计，中国1705零计，新加坡基层员工都有4500零计。而大学毕业生呢，大马企业很少会开出高于2500零计的月薪，可是新加坡大约是7000零计，台湾是5000零计，中国是3500至1000至10000零计，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同样的，大专生薪金或是就业没有保障，最后或因此人才外流了。而且呢，我还是认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大学课程的规划必须迎合今日时代的发展进程。如果说政府拥有先进的计划来发展这个国家，可是恰好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人才啊。最后糟糕的是政府引进了外劳，而外劳呢，工钱就大于本地大学生的薪金了。他本地大学生失去竞争力， 又找不到工作啊，最后领取低薪金啊，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当然，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呢，要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大专生呢？我还是认为说，政府必须通过政策啊，来保护我们的大学生，如何去来共同建设这个国家，参与发展计划，那更为重要。
如果说到要真正去解决这样子的事情呢，我相信政府呢，在这个政策方面，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功夫啊，还有时间，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就也许大学生啊、大专生在出来之后呢，并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薪资，这样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呢，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人才外流的一个现象。就真的非常感谢呢，博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更加了解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呢是值得去提升，然后去做到让这些大学生呢有一个保障的。就非常感谢博士。
谢谢 Elena，谢谢我们的铁粉听众朋友们。